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今日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至到四节，个题目叫做郑重听道。未开始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再次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研读你嘅话语，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警戒、督责、改变我哋。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Professor Paul Cameron 咧系 Wayne State University 嘅心理学系教授，佢做咗一个非常有趣嘅研究。佢睇下一般大学生有几多人上堂嘅时候系留心听老师讲解嘅咧？佢用咗九个星期时间，向佢唔同嘅学生咧做过21次嘅实验。每一次当佢讲紧书嘅时候，突然间，个课室里面就响起枪声，枪声震耳，全体学生吓咗一跳，以为发生咩枪击战啊！当学生平静过嚟嘅时候咧，先知道呢个系假嘅。Cameron 于是就叫学生回答一个问题啦。喺枪声响之前啊，当时 Cameron 正系讲紧书之际，佢哋脑里面谂紧啲咩嘢咧？呢、这个调查结果就非常有趣、哦。20% 的学生呢，其中有男有女呢，承认他们没有听书的。先生一路讲书的时候，他一路想着跟性有关系的幻想。有 20% 呢，就想着呢，是一阵间去哪里吃晏啊，我有些什么未做啊，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今晚又要去做啊，想埋晒啲嘢，有 20%。有 8% 呢，是想到呢跟宗教有关系的问题，非常有趣。有 20% 呢是发白日梦、胡思乱想。有 20% 呢是瞌紧眼瞓。只有 12% 的学生呢是认真留心听老师讲书的。我睇完之后呢，我不禁问自己，大学的教授讲书的时候只有 12% 的人去听。唔知牧师讲道的时候有几多人在听到的呢？尤其是咧喺网上崇拜咧，网上讲到咧，我谂啊，可能连12% 都算系唔错噶啦。如果有12%，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可悲嘅现象。心理学家问啊，点解现代人咧系往往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呢？当然有好多原因啦。每日我哋都花好多时间去听人讲嘢，听老师讲啦、老板啦、同事啦、家人啦、朋友啦、太太啦、丈夫啦、收音机啦、手机啦、电视机啦，多不胜数，不胜负荷，顶唔顺啊！况且大多数嘅讲嘅嘢空谈，冇乜意义嘅。我成日对嗰啲孙讲啊，我哋每日讲嘅嘢，如果录低啊，你发觉90% 都可以悭翻气，唔使讲嘅。系嗰啲空言啊，无伤唔听都无伤大雅嘅。冇乜所谓嘅，于是我哋就往往点啊，借咗聋耳诊只耳啦，左耳入右耳出，听而不闻啦。仲有，我哋心里边时常都挂住一啲嘢，听日要交功课喎，咦，我仲未交税喎，以后又要见工喎，咦，琴日同太太嗌交啊，真系咧冇瘾啦，成日谂住咧岂有此条气唔顺啦。仲有咧吓。有啲睇到嗰啲心惊胆跳嘅新闻咧，脑里边咧吓，成日咧就喺度谂住啦。我哋发觉啊，我哋个脑里边啫，里边好似马骝咁样吓，跳来跳去，挥之不去啊！边度有心机时间去听牧师讲嘢咧？我又谂下喺我哋长大嘅环境咧，往往咧系发觉咧，同我哋咧系唔中意听嘢都有关系。我从来冇听过一个父母话，仔，我教你怎样去听嘢啦。唔会嘅，冇父母系教啲仔女去听嘅，只系教嗰啲仔女去讲嘅啫。教我哋去讲嘢，当父母觉得有啲仔女吱吱喳喳猛讲嘢嘅时候咧，就好我话 shut up。哇，呢啲教育咧，就往往咧只系鼓励我哋讲嘢，唔听嘢。但系咧讲得多嘅时候，又叫我哋 shut up， 发觉真系矛盾啦。所以有一本书叫做《魔鬼字典》，里面就这样形容天堂，说在天堂所有人只是听我讲嘢，听我大发议论，而我不需要听人讲嘢，此为之天堂是也， 但呢個係魔鬼字典啊！事實上喺我哋嘅文化裏面啊，如果你口若懸河，又可以識講笑，又可以講古，人家咧就稱讚你夠曬 social 啦，夠曬大方啦，夠有口才啦，夠 friend 啦嚇。但如果我哋成日都喺度聽唔講，人哋就話你乜呢個人咁生金㗎，咁古叔㗎，咁唔 friendly 㗎啊！於是我哋就發覺咧。嘿，既然家系咁啦，系唔系都乱咁噏啦？如果你睇一睇圣经咧，圣经系同我哋有好唔同嘅睇法。箴言书第十章十九节话：多言多语啊，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嘅。讲得多，错得多，系咪？箴言第十三章十三节话：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啊，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啊。讲得多嘅时候会败亡添喎，吓！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话：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抢先讲嘢唔肯听嘢嗰啲系愚昧同埋羞辱。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得好啊！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人好奇怪嘅，一方面佢哋唔中意去听。但又唔好意思咧，俾人哋知道自己唔喺度听紧，于是最好方法咩咧？假装去听啦。心理学咧就列出一般人咧点样假装听嘅方法啦。第一类叫做 pseudo listening，呢人好似好留心睇住你，甚至有时候咧就点下头啊，你觉得呢个人都好留心听，其实佢冇听，装假嘅啫。第二类咧叫 selective listening。佢哋唔係唔聽，不過佢係揀嚟聽。有興趣或者同意你嘅咧，咁佢就聽啦。但咧有啲唔同意嘅，或者係冇興趣，佢就唔聽噶啦。聽唔明嘅咧又唔聽啦，唔同意又唔聽啦。啊，尤其是咧啊，我哋聽講道咧，啊某某牧師講得好好啊，點解？因為佢講嘅同你所諗嘅嘢同意啊嘛嚇。你啊講我都識喎啲嘢啊，呢牧師講得好啊，英雄所見略同啊嚇。啊於是咧，你唔識嗰啲嘢咧，你永遠都唔會識啦。因為人哋講啲你唔識嘅嘢，你嘿講得唔好嘅，呢叫 selective listening。簡單嚟講，嚇咁即係唔聽啦。第三類咧叫 ambushing listening 啦。有啲人咧係好留心聽啦，但係聽每一句就駁一句，睇下你有啲咩錯處去攻擊你。第四類咧叫 defensive listening 啊。呢中國人所謂啊，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啊。佢哋以為啊，你係攻擊佢，所以擺出一副迎戰嘅心態去聽。當然聽唔出啲乜任何嘢啦，即係聽一句駁一句。如果喺我哋日常生活嘅溝通都係咁樣，咁我哋聆聽神嘅話語，聆聽傳道人講到，可能更甚啊！可能真係冇12% 嘅會有積極嘅。正式的去聽到，但希伯來書的作者就給我們一個很嚴厲的一個警告，在第二章第一節就告訴你們，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或者我們都來聽一聽，究竟希伯來書的作者教我們怎樣去聽到。首先我們看看第一節，鄭重聽到，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们隨流失去。在我们讲到第一讲的时候，我已经提过希伯来书有很多警告，有很多责备。但是呢，这些责备和警告呢不是很严苛，是有鼓励性，是有劝勉的。希腊文的文法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作者为什么这么紧张劝勉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成长，几十年来都好像个 BB 一样。第二章第一節就俾我哋一個好警告，你們要鄭重聽到，否則會隨流失去。喺呢節聖經裏面，我哋留意兩個非常有趣嘅字啊，一個係鄭重，一個係隨流失去。原來呢兩個希臘文咧都係非常有趣嘅。首先我哋睇睇鄭重呢個字啦，希臘文咧叫啊 prosecco 呢個字咧。或者 prosecco 呢個字咧，嚇係解留心 pay attention to， 但其實呢個字咧 是一个航海用语的。当时的船是没有摩打的，没有 engine 的，船行是靠风，所以看风使力。当船要进入港口的时候，泊岸的时候，驶船的人呢，测下就一定要非常留心，潮水一到就趁机乘风驶入港口。个领航员要睇得准个风势，把持嗰个嘅啊嗰、那个、那个航，然后乘风破浪咧就进入港口。Prosecco 咧就系解小心、留心、郑重 （pay attention to）。第二个字咧就系随流失去，希腊文咧叫 parallel 呢个字咧系解失掉、滑走，好似啊。即係你個戒指啊，好話，唔見咗啦，咁啊，即係滑走。又或者咧，係走漏風聲。有趣嘅地方，呢、這個字本來亦都一個航海用語啊，係指到一個領航員冇留心或者瞓咗、瞌咗眼瞓，睇唔準個風勢，揚帆咧，本來應該要揚帆駛入個港口，錯過機會，進入唔到港口，更甚者個船撞向礁石而沉沒啦。所以，第一節我哋可以咁樣譯法，因此我哋要打醒十二個精神，打醒十二副精神，唔好錯過機會。當我哋聽到神嘅話語嘅時候，就立即將我哋生命嘅舵緊緊放在神嘅話語當中，免得我哋隨流失去，毀壞自滅。我哋要留意啊，隨流失去呢個字啊，唔係指一個巨浪嚟到，忽然間一個巨浪嚟到將個船撞沉，唔係。相反是漸漸的、慢慢的、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的。當我們在不知不覺一覺醒來，已經發覺已經錯過了入港口的機會，割了錢，捉了潮石，船正下沉。同樣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也都時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有沒有去教會？我們有沒有靈修？我們有沒有祈禱？有沒有去團契？我哋冇同神任何亲近啦，一样生活一样，冇任何异样，好似以前一样，翻工放工赚钱去旅行去享受人生，冇任何不妥啊！但当你发觉唔妥嘅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已晚。我喺香港长大，喺新界住，细个时好中意捉嗰啲田鸡啊、青蛙啊，啲田鸡好醒目啊！即係夜晚去捉田雞嘅時候咧，即係成身泥扮咧都捉唔到嘅。但係咧田雞咧或者啲青蛙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弱點。如果你將個青蛙擠喺嗰啲凍水嗰度，然後就去煲呢啲凍水，嗰啲青蛙咧唔會發覺有任何嘅危機嘅，唔會覺得有不妥嘅，佢冇任何危機意識嘅，佢只係舒舒服服喺個水裏邊。因为凉血动物嘛，外面的水温高，佢自己嘅体温亦都高，所以唔会察觉到自己嘅危险，直至到煲熟为止。当然，我哋发现如果我哋唔留心，几时扬帆入港口，个船已经远离，或者甚至个船都已经下沉。喺今日美国啊，好多嗰啲屋之所以毁坏咧，唔系因为大火，唔系因为大风。而因是百蟻蛀蛇，神不知鬼不覺，漸漸地、慢慢地，當你發覺的時候，成間屋都被百蟻蛀爛了。人的生命就是這樣，可能你不察覺到，你沒有去教會不是一樣，你沒有靈修不是一樣，你沒有讀聖經不是一樣，你沒有教會的生活不是一樣，有什麼不妥呢？但其實是一個很危險、很危險的。你是一個的青蛙，伏在個水温裏面，那裡水一路一路的温度高漲，你都不知道。那於是我們會問，我們怎麼做呢？我們看一看第二節至第四節。第一節就告訴你，我們要打醒十二副精神來聽到，究竟聽什麼道理啊？第二節至第四節就給我們有這樣的描述。我们所听的道理是什么？第二节说天使所传的话是天使所传的话。第二节说是确切的，的确是这样的。第三节就说这么大的救恩。 第三章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跟住第三章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四节话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或者我们逐一来睇一睇希伯来书所讲话，我哋要郑重听道。呢、这个道系一个乜嘢道理嚟咧？其实呢、这个描述咧系连结喺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嘅。喺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咧，亦都系讲到上帝嘅信息、上帝嘅启示。上帝嘅启示将佢嘅信息讲俾我哋听，系有两个唔同嘅阶段嚟嘅。第一个阶段咧就是、第一节啦，神记在古时直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第二章第二节啱啱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平衡句子，何以见得呢？我们留意第二节所提到话天使所传的话这一句，冯印坤博士就以为这个所讲的话其实是指旧约的律法。事实上如果你看一看第二章呢，你发觉冯印坤所讲呢是非常有道理。虽然他所讲的话字其实他是指到旧约的律法了，因为跟着他说呢是确的的，是确切的，是干犯叛逆的、受了该受的报应。所有这些形容词说他是确切的、干犯、叛逆、受了该得的报应，全部是法律用语来的。很明显这个天使所传的话呢是天使所传的律法。所以如果你不听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犯法。所以这里是讲的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有个问题问了，旧约的律法不是天使传给以色列民的、西乃山是上帝直接颁布这个律法给摩西的，怎么会是天使呢？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这个的希腊文的旧约的版本，即是所谓七十士本，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节，当耶和华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时候，有天使做他的侍从。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发觉除了希伯来书是提及说是天使是将上帝的律法启示给犹太人，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同样有这样的信息，是天使传律法给以色列人。希伯来的作者用确定的字形容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个字呢是一个法律的用词来的，意思就是有效 effective。 所以天主教的诗歌译本就这样译法，他说呢是发生效力的。我举一个例子，国会通过一条法律，就决定在7月21号开始实施，我们就说这条法例在7月21号是有效的 effective 了。如果7月1号犯了这个法的时候呢，就会受到检控了。旧约的律法呢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是天使传出，是因为律法本身是神的话，所以就有效，是确定的。正如第二节所说，凡干犯叛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阶段，第三节至第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的信息，就连接起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至第三节。第一章第二节至第三节就这样说，就在这末世，随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个阶段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再用律法这个字来讲这个信息，或者讲这个启示，或者讲话语，不用这个律法来形容这个信息，不用这个律法来形容这个启示。不过很明显这个是话来的、 啊，你睇一個信息啊、啟示啊，一樣係講到個話。所以喺第二章裏面用嘅講啊、聽啊、作見證，全部都係一個 verbal 嘅 revelation 啊，係講嘅，係形容呢個救恩嘅傳遞嘅。我哋可以話咧，講啟示都係動作，嗰、那個內容就係救恩，而且係那麼大的救恩，好大嘅救恩。救恩呢個字喺一章十四節已經出現過啦，而且係形容末日嘅救恩。呢、這個救恩係一個末日嘅救恩，亦都係第二個階段嘅信息。第二個階段信息就係呢個末日嘅救恩啦。我哋會問啦，點解作者會用律法嚟形容舊約嘅信息、舊約嘅啟示？而用救恩嚟形容新约嘅信息、新约嘅启示呢？律法同救恩有咩分别呢？律法系指咗神嘅要求、神嘅标准，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话啦：，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律法系讲出俾我哋听神嘅标准喺边度。律法是叫人知道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看清楚原来我们是罪人，有罪人的本相。但新约的信息呢，重点就不是在乎这里了，重点就在乎怎样得到拯救，怎样可以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怎样可以得着这个救赎。就好像你看医生，首先医生要断证你是什么病，然后就说不用怕，你吃这只药呢，你就会得到医治的了，你就会得到拯救，你会得到救赎。这个信息就是救恩。律法和救恩同是神的话语，重点有不同。律法是叫人知罪，救恩是叫人知罪之后接受神的拯救。不单止重点不同，传递的方式都有不同。旧约是古时神藉着先知多次多方向我们讲解，有藉着天使向我们讲向我们讲及神的律法，但新约它是主自己亲自讲的，是有人的证实的，也是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和他们作见证的。我们就逐一来看一看这个救恩是怎样传递，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个是权威性的起源，是主亲自开始宣讲。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一开始出来传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包括他的讲道，包括他行神迹，包括他完成这个十架的拯救，他的复活，所有这些都是神的话来的。原来希伯来文 Dava 这个字可以解 word， 也都可以解 deed。 神向我们启示是有神的话语，有先知的话语，有圣经的话语，同时亦都有耶稣基督的言行和信徒的言行。所以权威的起源就是这个救恩的特点。第二，有可靠的传递，他说是有亲耳听见的人向我们证实。这句说话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的，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个不是幻想出来的，不是神话来的，是真真正正发生，是历史的明证。还有这个是属天的证明，耶稣在世的时候藉着神迹奇事异能证明耶稣就是神，就是弥赛亚。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至三十一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载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不过一个人能不能够信耶稣呢？除了认识这个福音，除了知道福音，他还要知道圣灵在心里面的动工。就好像第四节，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作见证。个问题就是，唔单止神系讲呢个信息俾我哋听，更重要我哋嘅反应系咩咧？面对呢个咁大救恩嘅时候，我哋有如何回应啊？希伯来书嘅作者就俾我哋严厉警告，佢点话咧？凡干犯叛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一个作者提到嘅反应就系 干饭半翼。正如我刚才所说，干饭半翼都是法律的用语。干饭就是什么呢？不应该做的事做了，上帝说不可以吃这个禁果的，他偏偏吃了亚当，这个就是干饭。半翼是指应该行的不行，应该要做的不做，这个一样是有问题的。两者都是背叛神的律法，犯了神的律法。无论是干饭好半翼好，个后果一样，是受到报应。你是犯了法，很自然是受到法律的惩罚。然后我们看看第三节有一个更厉害 的警告，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作者用一个非常有力的辩证方式指出我们不能够不郑重听这个救恩的福音。这个辩证方法叫从小就推到更大，那些天使所传的律法，如果你不去行不去跟随，一定有报应，更何况那是由主亲自传递又有神迹奇事证实这个救恩之道。我们若果不理会，采取多余的态度，是岂不是带来更大更大的效果吗？忽略是什么意思？不采不理， ignore。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岂能逃罪呢？在这样的情形，你怎么可能逃避罪呢？逃脱刑罚呢？这个属于 future tense， 是指到将来末日的审判。不少非基督徒都这样说，喂，我好不喜欢这样传道方式，靠吓的，以威吓的手段逼人信耶稣，我偏偏不信了。或者我举个例，你发觉车有问题，于是拿去修理，师傅告诉你，喂，你的 brake 没晒了，你不要继续揸下去，你揸落去，尤其是去到 freeway 啊，高速公路嘅时候啊，好危险，好危险噶，刹唔到掣，好危险噶。你又对佢话：，咁但我唔想受你，我谂唔会嘅，我小心揸车就得噶啦。那个师傅一听见话，你千祈咪搞啊！如果你架车完全冇晒 brake， 就走去揸车，仲走去呢个高速公路揸车，十居其九都会失事啊！车毁人亡，非常不智。你会不会说你靠吓？我偏偏不怕的。你不会啊。一个这样的师傅告诉你，不是靠吓，他就将身上告诉你。相反来说，一个修车师傅，你的车挺好啊，虽然 brake 坏了，没所谓的，随便啦，你去啦。你会这个是一个好的 auto mechanic？ 不是啊，你会死的。你要付上极大的代价的，因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师傅。同样上帝如果不是这样警告我们，他就根本就不锡我们，不怜恤我们。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的回应是怎样？你的听到的态度是怎样？你知不知道我们 ignore 他，我们不理上帝的话是有后果的。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看眼前，没有将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上帝吩咐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做？我们怎样预备将来有一天见到这位上帝，见到耶稣基督？他问我们，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怎样回答呢？求主怜悯，只有同心，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再次多谢你，我们怎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纪念到在我们中间有些未信主的朋友，真的叫他们能够早日打开的心门，不要逃避你。也教导我们信了主的，真的尽早将福音传开，免得我们所爱的人就会因叛逆干犯得到这个的报应。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名求，阿门。
我将时候是交回给主席。